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由小满主持。首先，请听古丽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日本峰会召开前夕，双方达成新安保协议，日本国内出现反对声音。日美防长计划就加强与韩国的合作展开磋商。美东城市巴尔的摩发生骚乱，进入紧急状态。尼泊尔地震死亡人数可能上万，该国民众开始对政府的不作为表示不满。社交网站脸书呼吁为尼泊尔地震灾民募捐。法国家庭信心继续提升，达到5年来最高水平。中国央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呼之欲出。中国官员在烈士陵园抢占墓地被调查。苹果公司受到中港台市场的提振，利润大幅增加。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为您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正在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4月28日上午将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脑峰会。法新社说，奥巴马在白宫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要凸显日美两国同盟的团结。奥巴马还要借此推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避免形成中国在亚太地区独揽的局面。昨天奥巴马还陪同安倍晋三参观了林肯纪念堂。参观林肯纪念堂是临时决定，没有在白宫此前宣布的行程之内。美国与日本昨天在华盛顿举行外长和防长会谈，达成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个安倍晋三努力推动的新防卫合作协议，打破了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多项控制，扩大日本在全球范围参与军事活动的程度，包括救灾、维和、导弹防御等行动。但是新的防务协议在日本国内引发反对的声音，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美两国政府在当地时间27日上午在纽约举行的外长和防长出席的安保磋商委员会会议上敲定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双方决定把自卫队和美军的合作扩大到全球规模，提出了从平时到发生突发事件时的紧密合作。除反映了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容外，还考虑到中国海警局船只反复进入钓鱼岛水域，写明将共同应对岛屿防卫，此次修改为18年来首次。在会议后的记者会见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以往美军与自卫队的军事合作是以一个地区为焦点，现在这种合作范围扩大到了全球，就是说以往日美合作的范围限制在日本周边，而今取消了这个地理性的限制，针对中国在南海有争议岛屿附近填海和建设人工岛，日美双方共同指出，在南海问题上应该尊重法律。日本敲定防卫合作新指针，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弹。日本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针对此事在日本时间28日指出，这个问题在既没有在国会讨论，也没有得到国民理解的情况下，抢先和美国一起决定了下来，简直是毫无道理，完全可以说是对民主主义的挑战，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的。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务卿克里昨天强调美国对日安全承诺的坚固性，并指出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承诺涵盖所有日本行政所辖地区，包括尖阁列岛，即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另据共同社今天报道，在新的日美防卫安全合作指挥针敲定之后，日美两国防长计划在今天28日就加强与韩国的合作展开磋商。报道说，此举主要是日美两国都认为美日韩三国需要就朝鲜核子问题保持一致的步调。美日双方计划以去年12月份美日韩将朝核问题就朝核问题签署的情报共享协议，将这个协议作为今后加强合作的基础。此外，今天的美日防长会谈的议程还将包括对中国活动频繁的海域加强警戒监视，以及太空领域的合作。美东城市巴尔的摩昨天发生骚乱后进入紧急状态，骚乱起始于一名25岁的黑人青年的葬礼。这名青年在被警方传讯后一周，在4月19日死于颈椎断裂。据巴尔的摩警方发言人表示，在周一的骚乱当中有15名警察受伤，有27人被拘捕。马里兰州政府周一晚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宵禁将持续一个星期。据法广驻美国特派记者安娜·玛丽·卡波马乔报道，巴尔的摩城市陷入暴力当中，一些暴力团伙在当地流窜作案，打砸抢商店，焚烧警车，攻击警察，并且被捕。暴力主要集中在该市的西部贫民地区。那名青年黑人弗莱迪·格莱的葬礼就在这个街区举行。死者的家人在葬礼之前呼吁抗议者们停战一天，为死者祈祷。但是很多参加葬礼的年轻人在弥撒结束后散发传单和上百名被警察打死的黑人的照片，呼吁大家继续暴力行动。巴尔的摩市昨晚并未恢复平静，市长罗林斯·布雷克召开记者会表示说，我们动用了一切资源试图控制局势，恢复和平。有关美国巴尔的摩骚乱的详情，请听稍后肖曼主持的要闻解说。尼泊尔425大地震后进入第四天，尼泊尔内政部发言人通报死亡人数已超过4300人，受伤者接近8000人。据该国总理估计，死亡人数最后可能上万。另据联合国估计，尼泊尔有800万人受灾，超过该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尼泊尔民众对政府的不作为开始表示不满。据法广特派记者法尔西今天发自尼泊尔的报道说，就在大规模国际救援行动在当地展开之际，尼泊尔民众开始对政府表示不满，指责政府什么事儿都不干，面对灾民的需求，人们看不到政府在哪里。今天4月28日，有民众在尼泊尔总理的宅邸门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不作为。面对政府的不作为，尼泊尔民众自己组织起来，看得出来，参加救灾集会的很多人是该国中产阶级民众，他们尽一切努力筹集救灾款项，包括通过互联网或西联汇款从国外筹集救灾资金，然后拿到受灾最严重的老城区分发。这里的民众什么都缺，特别是缺少食物和饮用水。尼泊尔大地震造成巨大的损失，牵动世人心弦。社交网站脸书发出了呼吁，要求为地震灾民展开募捐活动。请听刘芳的介绍。
脸书发出为尼泊尔地震灾民捐款的呼吁，准备筹得200万美元的款额，作为网民对灾民的救助。脸书的领导层透过博客披露，很多人表示愿对尼泊尔、印度和孟加拉国遭遇地震袭击的灾民提供帮助。周一，脸书面向用户公布了一条信息，邀请他们向国际医疗队捐款。这一非政府机构已向灾区派出救助团队。脸书方面同时启动了被称作安全检查的报警机制，震区灾民可以透过这一机制向亲友通告他们的处境。 据法新社报道，上周六，这一报警机制在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印度及不丹的相关地区启动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得以表示他们的处境无恙，另有上千万人口得以间接透露他们认识的某个人情况良好。脸书方面注意到，危机时刻，为了了解实情，分享个人经验，互相支持，很多人将注意力转向脸书。
与此同时，国际救援力度正在加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第一批救灾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尼泊尔灾区。此外，包括法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向灾区派出了专业救援队伍和侦探装置以及医药物资。法国第一批200吨人道物资和10多名急救医生及非政府工作人员昨天27日已经离开巴黎，飞往尼泊尔。法国失业人数上涨的数字刚刚公布，又传来法国国家统计局今天4月28日发布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显示，法国家庭的信心在4月份继续提升，达到2010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详情请听肖曼的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综合体现法国家庭信心的指数，尽管仍然低于1987年的平均分数100分，但在今年4月已经达到94分，比3月份又提升了一分。具体来说，今年3月份，法国家庭对失业的恐惧指数曾经有所下降，但4月份对失业的恐惧比3月提升了15点，这吻合了前一天，即本周一公布的法国失业数字。在今年3月，全法国没有工作要求就业的登记者达到了351万人。除了对失业恐惧之外，法国家庭在其他方面的信心有所提升，对个人和家庭财务目前状况的信心指数提升了两点，对个人和家庭财务未来状况的信心指数提升了一点。四月份认为可以进行大额购买的法国家庭提升了两点，是2007年来的最高水平。显示法国人信心指数上升的另一个方面是主观感觉上的储蓄能力。今年4月认为未来有储蓄能力的法国人提升了3点，达到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而目前法国人主观的储蓄能力则提升了一点。在对生活水平的看法上，法国人对过去与未来生活水平的看法基本稳定。法国统计局专家认为，通货膨胀指数较低，是法国人信心继续上升的因素，而2015年私人消费将是法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苹果公司受到中港台市场的提振，利润大幅增长，今年第二财季利润增长了 33%， 而在中港台大中华市场区的销售额更是猛增了 71%。 苹果公司昨天4月27日在收盘后公布，该公司截至到3月28日的第二财季净利润达到135.7亿美元，上年同期为102.2亿美元，每股收益大幅升至2.33美元，高于上年同期的1.66美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港台市场对苹果 iPhone 的热衷超过了欧洲，大中华区首次超过欧洲，成为苹果公司的第二大消费市场。据路透社27日发自香港的消息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将很快宣布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央行将通过直接购买商业银行的资产，投放基础货币，以此撬动信用投放，拉低全社会的长期融资成本，减少通货紧缩的压力，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中国央行这次抛出的量化宽松政策与2008年那一次不同，这一次中国央行将放水行动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薄弱环节相挂钩，针对风险进行调整。报道指出，目前中国负债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老龄化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而资产方面的最大风险是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比率过高。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城市骚乱是所有国家政府的心病，经济发达国家发生的大规模城市骚乱则更加引人关注。十年前发生的巴黎北郊城市骚乱还令法国人记忆犹新。美国近年来传出的数起白人警察对黑人暴力执法，每次都传遍网络。这也是巴尔的摩市昨天夜间发生骚乱的导火索。本周一，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数千人聚集在一所教堂，参加25岁的弗雷迪·格雷的葬礼。格雷之死是20多天来引发对美国少数族裔和警察间互动提出质疑和抗议的最新事件。格雷本周初在被警方拘留期间受伤并死去。在为这位黑人青年举行葬礼后，巴尔的摩西北部街区的街头发生一系列暴力冲突。由于当时一些学校停课，数百名高中生向当地一家购物中心进发，抗议活动由此开始，随后扩展到几个城区。当地警察无法避免发生暴力事件，而请求调集更多的警力。在冲突中，数百名青年向警察投掷石块、砖头、玻璃瓶和其他的物体。电视画面显示，至少一辆巡逻警车着火，还有人群抢砸商店，一家药店被暴徒抢劫不久后起火。夜间，巴尔的摩更多的地方起火，甚至包括一家养老院。骚乱中至少15名警察受伤，其中两人住院治疗，不少受伤的警察是被投掷物砸伤。一些记者也受到攻击，采访设备被抢，5名记者受伤。几千个防暴警察紧急增援巴尔的摩市，警方最后使用胡椒喷雾迫使抗议者后退。该市大部分地区慢慢平静下来，除了零星的烧车等事件之外，周一夜间巴尔的摩市基本平静。拥有62万人口的巴尔的摩市属于马里兰州，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只有60多公里。这个大城市的女市长罗林斯·布雷克说，巴尔的摩经历了最黑暗的日子之一，绝不能让几代人建设的这座城市被一些流氓毁坏。他还说，我理解人们的愤怒情绪，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愤怒，而是对社区的破坏。因此他把某些抗议者称作暴徒。他宣布进行为期一周的宵禁，宵禁时间为每天晚上22点到早上5点。同时，马里兰州的州长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调动5000多名国民警卫队。巴尔的摩警方发誓要通过研究录像资料和摄像头的记录来捉拿肇事凶手。半军事化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司令也是一位女将，她声称将调动更多力量加强巴尔的摩的安全。25岁的弗雷迪·格雷被警方抓后，颈部脊椎断裂，昏迷一周后在4月19日去世。这一案件被当作美国警方执法带有种族主义嫌疑的最新例证。去年夏天，在美国密苏里州发生过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杀死的事件，就曾经造成舆论大哗，批评美国警察种族主义执法。 黑人青年格雷去世后，对格雷死因的多项调查已经展开，但尚无结论。巴尔的摩市警方保证说，格雷被捕后得到了医疗救助，六名有关警察也被暂停工作。但巴尔的摩市发生这一事件后，几乎天天出现抗议示威，上周六夜间的示威已经出现暴力对抗的局面。法新社报道说，3000多人参加了巴尔的摩昨天的格雷葬礼，几乎都是黑人。他们安静地把白色棺木中的格雷安葬了。但格雷家的律师的葬礼致辞使葬礼带有些许政治色彩。他说，在美国还有很多的格雷。格雷的姐姐则谴责了骚乱中的暴力行为。她说，我认为暴力是不对的，我一点也不喜欢。听众朋友，以上是耀文解说，黑人青年格雷之死导致美国巴尔的摩骚乱，由肖曼编播。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周访美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引发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法国回声报驻东京记者在该报国际栏目刊登两篇文章，具体介绍安倍访问美国的行程以及中国在日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分析文章，标题是北京的强悍促使东京与华盛顿加固同盟，作者伊安罗梭指出，安倍此次访美将呼吁加强美日同盟，因为对安倍来说，中国军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促使日美必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合作。文章认为，自从冷战结束之后，自从共产政权在国际地缘政治舞台上消失之后，美国与日本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互相依赖。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华盛顿与东京的主要对手是经常发射导弹、不断挑衅的朝鲜的话，今天他们最大的威胁却是已经撕下和平攫取面具的中国。中国政府今天对其周边邻国的诸多的分界线提出质疑，对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常年的骚扰，将南中国海地区的许多岛屿与礁石占为己有。对安倍晋三来说，越来越强势的中国将是日本未来面对的最严重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自从2012年安倍上台之后，他不仅增强了日本的防卫预算，而且还允许日本对外出口武器，以便减低日本发展军备的代价。他还提议修改日本宪法，以允许日本军队在必要的时候向日本的盟国提供援助。周三，安倍晋三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安倍演讲的重点将是向美方承诺，美国可以在军事行动上获得日本的支持。安倍的声援对美国政府来说，正如雪中送炭。奥巴马政府在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时期，提出了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政策。但是，金融危机之后造成的财政紧缩，以及中东危机的日益蔓延，导致美国无力在亚太地区进一步拓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忠实盟国澳大利亚以及韩国都未能抵抗北京的诱惑，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唯一继续对美国忠诚的盟国就只剩下日本。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如此需要日本。当然，美方期待日本能够早日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另一大盟国韩国修复关系，不过美国不会因此而难为日本。中国的葡萄种植面积超过法国，跃居世界第二。国际葡萄酒组织周一公布的上述消息引发法国舆论惊叹。费加罗报经济版就此采访了国际葡萄酒组织的总干事法国人让玛丽奥朗。奥朗表示，中国国内对葡萄酒的需求不断攀升，中国的葡萄酒消费量已经占世界第一。最近几年来，中国人种植了大面积的葡萄园，这些葡萄园大部分位于中国的中西部，新种的葡萄要过5到10年之后才可收获。 中国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葡萄种植以及酿酒专家，中国葡萄酒的质量也日益改善。就目前而言，中国一般将进口的桶装的葡萄酒与中国自产的葡萄酒混合，再过几年之后，中国的葡萄酒质量将会有大幅度的改善。不过奥朗也指出，法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葡萄酒生产以及出口大国。去年法国葡萄酒出口总金额为77亿欧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出口中国。不过费加罗报最后自问道，法国向中国出口葡萄酒的年代将维持多久？周二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又以费加罗报以及财经报纸回声报纷纷聚焦法国三月份失业人数突破350万大关。费加罗报列举了一系列政府并未采纳的可能减低失业率的改革措施。解放报则就是否应该强迫选民投票选举提出讨论。法共人道报谴责欧盟对希腊局势袖手旁观。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重点关注大地震四天之后的尼泊尔。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柏林飞鸿。
亚美尼亚大屠杀100周年之际，德国政府偏离了一贯的谨慎外交，将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和杀戮定性为种族灭绝。这一新的语调是怎么形成的呢？它对德国、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人意味着什么呢？4月23日，德国总统高克在柏林大教堂发表讲话，公开将奥斯曼帝国1915年4月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行为称为种族灭绝。他同时还指出，德意志帝国在其中也负有责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帝国是奥斯曼帝国的最重要盟友，曾向奥斯曼帝国提供武器和军事参谋。高克总统所指的责任，是指德意志帝国驻军曾参与驱逐亚美尼亚人。4月24日，德国联邦议会就亚美尼亚大屠杀展开长时间的讨论。此前赞成定性为种族灭绝的议员并不多，但在高克总统、教会以及多方努力下，谨小慎微的执政大联盟终于放弃谨慎外交和反对党走到了一起，联邦议会于是通过了种族灭绝的定性。而就在2005年，联邦议会曾做出决定避免使用种族灭绝这一词汇，理由是德国最好不要端出首席教师的架子，干涉土耳其境内正在展开的相关讨论。这一理由也还站得住脚，因为当时打破禁区的讨论在土耳其才刚刚开始。时过十年后，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这一段历史，在土耳其的某些大学、公共机构和书店里都已不再是受禁话题。但德国政府这时能站出来说种族灭绝，其力量仍然不可小看。柏林出版的日报表示，德国承认种族灭绝并承认本国的参与，这是件分量很重的事，因为德意志帝国当年毕竟是奥斯曼帝国的重要盟友，盟友分道扬镳，这会让始终不承认种族灭绝的土耳其十分恼怒，德土关系有可能紧张起来。但德国的这一步将有助于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公民社会的发展。当然，德国既然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就不可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必须为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和解而努力，这也是德国本来就想做的事。高克23日发表种族灭绝的讲话后，土耳其果然就于24号提出强烈抗议，说高克无权指责土耳其人民并没有犯下的罪行，说土耳其人民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高克。土耳其当天还对俄国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了抗议，因为这两国领导人也都使用了种族灭绝这一词语，而且还前往亚美尼亚参加了隆重纪念活动。25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披挂上阵，再次向俄、德、法三国开炮，说这三国的断言是建立在亚美尼亚谎言的基础上。而德方则力挺高克， 就在土耳其抗议高科的头一天，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支持高科继任总统。之后，别的政治家也做了类似表态。4月25日，柏林虽然举行了纪念亚美尼亚种族灭绝100周年的游行活动，但当地的土耳其社团同时也举行了反游行。由此可见，种族灭绝这一词汇引发的冲突以多层面展开，而且不会很快结束。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各位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日峰会召开之前，双方达成新安保协议，日本出现反对的声音。日美防长计划就加强与韩国的合作展开磋商。美东城市巴尔的摩发生骚乱，进入紧急状态。尼泊尔地震死亡人数可能上万，该国民众对政府不作为表示不满。社交网站脸书呼吁为尼泊尔地震的灾民募捐。法国家庭信心继续提升，达到5年来最高水平。中国央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呼之欲出。中共官员在烈士陵园抢占墓地被调查。苹果公司受到中港台市场的提振，利润大幅增加。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上个星期以超预期的力度降准以后，未来依然可能降息降准，而且暂时受阻的地方债置换有望以财政货币化方式加快推进。同时向政策性银行注资并且提供再贷款等工具也是可以预期的。先谈未来依然可能降息降准。路透社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导致近来流出中国的资金飙升，这使得中国央行不得不赶紧想新办法刺激银行放贷，削减借贷成本。在外汇账款少增约10000亿元的背景下，降准1个百分点大致对冲外汇账款少增所带来的影响。路透社通过几家银行的经济师的分析提出了预测。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周景彤说，从增长、通胀、流通性情况看，二季度货币政策还是有放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包括降准和降息。货币政策的几大工具运用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下行压力，而且物价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实际利率是往上走的。再从外汇账款的变化等几个指标看，降息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总的来说，降息降准在二季度都是有可能的。再看地方债的置换，中国财政部最近表示，将允许债务负担沉重的地方政府发行有明确政府担保的新债券，以置换现有债务。这些债务主要是银行贷款，目的是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同时给他们更多偿还债务的时间。但是长期以来作为地方政府债券主要购买方的中资商业银行已经不愿意购买新的地方政府债券，因为他们认为债券收益率过低。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作为对策，中国央行将允许中资银行用地方政府债券换取贷款，来提振流动性和放贷活动。根据拟议中的信贷释放计划，中国的商业银行将被允许把他们购买的地方政府债券作为抵押，从央行获得3年期低息贷款。中国央行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指导银行向小企业、民营企业及政府支持的其他部门放贷。根据了解中国央行想法的官员说，这些贷款的利率可能被视为中期基准利率，从而可能为央行提供了另外一个引导利率的工具。 目前，中国央行主要通过基准存贷利率和银行间拆借利率影响市场利率。路透社引用浦发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宏观分析师曹阳说，央行接受商业银行以地方债为抵押，对于金融体系稳定和效率提升仍然是有益的。这意味着商业银行仅承担低利率地方债的过手方，货币政策发挥了准财政功能。从商业银行角度，可以得到低成本的基础货币，同时在购买低收益地方债中，本质上的通道职能并不会对资产端配置构成太大压力。中国房地产报报道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央行将允许中资银行用地方政府债券换取贷款的报道。4月17号，李克强总理前往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考察，考察重心为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且在工商银行主持座谈会。他说，实体经济垮了，金融怎么支撑？企业融资成本下不来，将会严重影响就业、创业，金融企业最后也会受到冲击。李克强说，宏观政策下一步会想办法，银行本身也要想办法，你们处在关键岗位，任务艰巨，责无旁贷。招商银行总行的高级分析师刘东亮表示，结合李克强总理周末在考察国开行、工商行的谈话，可以认为加大贷款投放、降低贷款成本已经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在大幅降准后再大幅降息，才能更有力地落实降低融资成本的目标。同时，财政政策发力也值得期待，经济形势将不会允许政策狂奔戛然而止。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特别专题。
各位听众，被誉为德国现代文学的良心，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今年4月13日在吕贝克一家医院与世长辞，得年87岁。格拉斯生前一向被德国人认为是一位充满批判精神、勇于挑战传统的人物，他的这些特质不仅绽放在他的创作当中，同时也展现在他实际生活里面。在他起伏多变的人生经历里，除了铁皮鼓的荣耀篇章外，也有过不光彩的一页，那就是他一直等到2006年才在回忆录《信纸的剥洋葱》一书中披露自己也曾服役于纳粹的党卫军，引发了质疑他的风波。尽管如此，格拉斯还是格拉斯，他的所有作品或者那些他投入的社会运动，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都再再唤醒德国人反省纳粹那段黑暗历史，也对世人敲响极端主义的警钟。本系列缅怀格拉斯的节目，我们特地邀请旅法历史哲学研究学者赵月胜先生来跟听众朋友们解析君特·格拉斯，而本次节目就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他是如何点出格拉斯在文学创作上的特征。赵月胜赵先生您好。
你好。
作为君特·格拉斯的读者，您是不是先跟我们谈一下您对于君特·格拉斯他创作文学上的艺术手法，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这方面我只能谈谈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了。他的艺术特色是很突出的，我想引这个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先生的一个说明。他说，君特·格拉斯呢，在写作的时候像一个行为艺术家，在一张巨大的画布上摔跤、跳舞，然后在画面上滚动。他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可以让我们想象君特·格拉斯的那种创作上的这些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个特点呢，打一个比方来说呢，和魔幻现实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 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没错，那您愿不愿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哪些您觉得他的想象是特别突出的呢？
这个呢，可能说他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一点呢，恐怕稍微要做一点解释，因为他的《铁皮鼓》嘛，作为他的重要的淡泽三部曲的第一部最重要的作品呢，是发表于59年。但是我们说到魔幻现实主义呢，我们一般都是指这个拉丁美洲的这些，像马尔克斯啊、博尔赫斯这些作家。但是呢，像马尔克斯最重要的作品呢，是发表在像他的《百年孤独》是1967年。实际上呢，我觉得更恰当的说呢，应该说君特·格拉斯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先驱。因为这个词实际上是在欧洲出现的时候呢，是在对表现主义的绘画作品做评论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概念。那么作为一个德国人，我们知道这个表现主义是完完全全产生于德国的，所以我觉得君特·格拉斯的手法是自然的就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幻想、预言、隔裂时空，还有像意识流一样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表述。我想这个都是他作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先驱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特点，不知道这些特点是不是能够完全把握得住。
魔幻现实主义对时间性的这一点上面，他有他相当特殊的手法，对吧？
对对，是特别特殊的。对于君特·格拉斯来讲呢，他还没有做到像马尔克斯他们那样，就是完全切断时间流。你看他的《铁皮鼓》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时间顺序的，但是他已经把这个时间拆碎，重新排列。你比如说最明显的，他让这个奥斯卡停止生长，时间流不再走了，他就停止在3岁，给了他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身边的生活，身边的生活仍然循着这个秩序在走动，但是观察的角度，这个时间已经不是同步的了。这就是他比较先行的、比较有开创性的这么一种表现方法。
我记得在《铁皮鼓》当中啊，就是奥斯卡对他的祖母也有很深刻的一种描述，就是说一个印象，有关于他祖母会穿4条裙子。您觉得这个代表
对
这个代表了什么呢？
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是马上就回到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善于用一些象征。这些象征呢，在他的全部小说中就好像一张网上的一个一个的结，从这个象征出发，他把这个故事整个扯开，整个把它编织起来。你刚才说到的这个他的外祖母这个4条裙子，实际上象征着什么呢？如果那个铁皮鼓你看到最后，他在疯人院的时候，他不停地来回味起他祖母那个4条裙子上面带着的那些很强烈气味的黄油气味的那种感觉。实际上呢，这个象征在他来说就是他的一种故乡、故土和以往生活的联系，并且是他的一个庇护所。这点你可以想象到，像弗洛伊德在他的心理学里，他曾经有过一个分析，就是说人会有一种回到子宫的一种冲动。为什么要回到子宫呢？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竞争，没有斗争，安静，有强烈的安全感。这两个在心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您觉得弗洛伊德有关于梦的解析啊，这样的一个理论，或者是说弗洛伊德的一个性学，能够适用于去解读格拉斯的作品吗？
我觉得如果是硬要做一些解读呢，稍微有一些牵强，因为他有一些意象呢，在作家创作的过程中啊，自然他就会表现出来一些性方面的一些取向啊，一些用性来作为一些讲故事的由头啊，或者用它来作为一种象征。但是格拉斯的特点我觉得主要还不在这儿。我们刚才说到4条裙子这样的一个象征，同时它还有一个象征，就是这个奥斯卡的尖叫声，这个你注意到了吧？
嗯，
他的这个尖叫声他给他一个什么功能呢？凡是他尖叫的时候，那些玻璃就会碎。
这跟纳粹的那个水晶之夜是不是有关联？
对，我认为，当然了，我当时是有这种感觉，但是后来我也发现有很多评论家指出了这一点。实际上这个尖叫声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奥斯卡 表现他对当时纳粹的那种暴行的一种记忆，它象征着让人们每当他尖叫的时候，就是提醒人们注意，在那一个时代曾经发生过这样野蛮的事情。关于他的这个回忆历史的这一部分，我们以后再谈，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个。
好，我记得这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在1999年颁发文学界的最高荣誉给他的时候呢，也曾经赞誉他对于现实的这种再想象再创作上面来有很高的评价。
对，是的，是的。你比如说他的这种再想象再创作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他的象征，比如说最重要的这个铁皮鼓，这铁皮鼓是特别有象征意义的。铁皮鼓是他的什么呢？按我的理解，是他的伙伴，是他的安慰，同时也是他的武器。为什么说是他的武器呢？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就是在纳粹操练的时候，奥斯卡就开始敲他的鼓点，他的鼓点非常复杂，结果把这个整个纳粹的一个整齐节奏步伐一致的一个操练场整个搞得一塌糊涂。实际上这个是我想是格拉斯特别的用铁皮鼓的鼓声来表示对那种纳粹从意识形态到行为中都具有的整齐划一、不可征服的那样的一种一致节奏，对这样的一个机械化节奏的一个打破，有这样很强的象征意义。
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也经常可以发掘一种就是世界或者是人的一个荒谬性。那您觉得就是说格拉斯跟法国的一些作家呢，有没有一些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点比较呢？他这种荒谬性，
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他和法国作家的比较血脉亲近的地方吧，倒反而应该从他的戏剧里面看。他的有几部戏剧作品我觉得很明显是受法国荒诞剧派的影响，这点是比较突出的。小说里面我还不是特别的有明确的感觉。
那我们最后来谈一谈，您觉得说勋特·格拉斯他在语言上面是不是也有他的一些独特的想法？对于德语
这
个语言，
您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就是特别重要。勋特·格拉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有人认为他是重造纳粹以后的德语，这点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阿多诺就曾经说过，奥斯威辛之后没有诗歌。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歌就是野蛮的，就是因为就像斯坦纳也曾经问过一样，说在希特勒和葛培尔之后德语还有生命吗？他问的意思是说我们还能用当时那样的一种德语来表达纳粹垮台以后德国社会的生活吗？所以君特格拉斯特别自觉不自觉的他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的语言特别的有特色。我觉得这个语言的特色呢，斯坦纳也曾经给他做过一个总结。为什么我是比较看重斯坦纳的总结呢？因为呢，他是直接从德语中感觉，因为我们毕竟是从中文中读，从中文中读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作品中的语言上的一些特点，愤怒啊、尖刻呀、荒诞呐，但是我们恐怕感觉不到那个语言内部更深层的力量。所以我比较相信斯坦纳所说的，他是把日常语汇、寓言，甚至一些陈词滥调，把它搅碎，放在一个熔炉里，重新融成一团，再拿出来排列组合，来做他的文学作品。所以呢，说他是战后重塑德语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这点应该是很客观的一个评价。
所以说有人批评说他在铁皮鼓之后并没有写出什么再更惊人的代表作，其实对他来讲是一种不公平了。
我想是的，像他写的什么狗世界啊这些东西，我那个读的比较粗了，因为读的比较细的还是他的铁皮鼓，我仍然感觉是有相当强的生命力的，甚至更深入。那么当然涉及到后来他的剥洋葱，就是涉及到一个更倾向于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反省，那个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恐怕还会再谈到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精辟的分析。
好，谢谢您。
以上您收听的是夏荣主持的缅怀君特·格拉斯，感谢岸的技术合作，也欢迎您留意收听日后播出的赵月胜先生从哲学与政治面向来谈论格拉斯的另外两集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刘芳主持的华人社会。
华人社会，
各位听众，近年来在法华人遇袭事件层出不穷，愈发引起各界关注。袭击的目标既包括在法国生活的华人以及他们的店铺，在法国学习的青年留学生，也包括前来法国旅游的华裔游客。不断传出的华人遇袭事件，不仅对华人身心造成不良影响，也严重损毁了华人心目中原本对法国抱有的十分浪漫美好的印象。如何帮助在法华人安全的生存？在法华人社团准备如何行动，提升华人的形象和社会地位？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法国华侨华人会执行主席王家清先生来谈谈相关的话题。王家清主席您好。
您好。
巴黎呢频传华人遇袭事件，首先请您谈谈您认为华人遇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受到袭击的主要目标，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歧视的因素？
从78年以前就开始了，在5年之前我们组织了在美丽城一次30000人的大游行，反暴力要安全游行，然后呢法国政府就比较重视，想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呢就是好了2年多时间，本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现在呢又开始抢劫，不但是很多，而且呢很恶劣，先打人后抢劫。从3月30号93区的一家餐馆，两夫妻呢，他太太呢就被杀死在冰箱里，他先生呢受了重伤，然后呢在医院里抢救。从4月8号94省一个日本餐，他几个磨面人拿着枪进去，朝所有店室里边的钱都给他拿走，他然后就退出去了。像这样的治安，我们商家怎么安心做生活做工作？然后呢就是个人被抢的，每天几乎好几个发生
啊。那您认为华人为什么成为受到袭击的主要目标呢？
因为华人很多人呢，大部分的，比如说你在3区 Belleville 19区20区，在 Aubervilliers 有这么多的老板，尤其是 Aubervilliers 外国人来批发的时候，他们呢也带着现金来批发的，然后呢他们这些钱呢要存到银行去，所以被人看见的钱呢就来比较多。再说上段时间 M6 他报道的是华人洗黑钱，华人洗黑钱，这些歹徒哪里会仔细看那个新闻报道吗？就华人洗黑钱，华人钱肯定很多啊，就面对着华人的抢劫呢就越来越多。再说呢中国旅游团来，那么到了法国，法国的名牌多啊，他当然要带一些名牌回去啊，跟家里朋友啊，就是给他带的人就也很多，那么购物就变成了就是也是被他抢的对象。
作为长期生活在法国的一名华人，特别是作为华人社圈的一位领头人物，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呢？
这种措施呢，我们在协会里边开会，平时手机圈里边啊，那个电脑上面都别多发，使馆里呢也发出来呢，叫大家呢要小心啊。第一，不带现金；第二，购物的时候要小心，尤其护照、机票，对这些旅游客的都有说提示的。但是我们作为长居在这里的话呢，我认为只能要求法国政府向他们请愿。他们假如不加了警力，改变了一些市场上面的一些管理的话，这个治安马上会好。
那法国政府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回应没有？
还没有。我是从3月30号那个惨案件发生以后，我发起了一个反暴力要安全万人签字，现在数字签下来的是25891人，企业 公司盖章的盖在请愿书上面的是1999家公司和企业啊，然后呢我们正在写法文一封信给总理的，把这个事实情况呢告诉他们。我们准备这个星期呢联系总理府跟内政部长，联系好以后呢，我们再把这么多的请愿书呢直达送到那边去。他假如回信快的话嘛就最好，回信慢的话呢说不定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活动。
那借助今天这个平台，您准备向对在法的华人和到法国来旅游的游客提出些什么样的忠告呢？
法国是世界比较知名的一个旅游国，作为中国的这些旅游客来呢要更小心，他们呢最好是不能带现金，就是带卡，千万一定要小心。一，住的旅馆要不要住便宜的，住好一点的，吃的饭店也是要好一点的。我们就是强力要求我们的志愿信给了总理呢，是向总理呢跟我们华人代表呢见个面，我们把事实情况呢这种从心里边反映给他啊，希望总理阁下呢能够重视华人圈的治安风险，一定要要求呢尽快要改善。
好，谢谢王家清主席。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华人社会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古丽主持的最新消息。
韩联社消息，韩国国防部长今天28日出席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就新版的美日防卫合作指南表示，韩方已阐明在未经韩国政府同意或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日本在韩国半岛发生紧急情况时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韩国今后将秉持这一立场。美国驻韩大使李摩凯今天在首尔表示，韩日两国圆满解决坚决而重要的问题，并以坦诚和建设性的方式治愈伤痕，寻求和解对双方都有利。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日本峰会即将召开前夕，双方达成新安保协议，日本出现反对声音，日美防长计划就加强与韩国的合作展开磋商，美东城市巴尔的摩发生骚乱进入紧急状态，尼泊尔地震死亡人数可能上万，该国民众对政府不满，社交网站脸书呼吁为尼泊尔地震灾民募捐，法国家庭信心继续提升达到5年来最高水平，中国央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呼之欲出，中共官员在烈士陵园抢占墓地被调查，苹果公司受中港台市场的提振利润大幅增加。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28日对亚洲第二次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肖曼为各位主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多谢您的收听。最后，让我们分享法国女歌星 Vanessa 巴哈蒂演唱的歌曲《Que fait la vie》。